现在圣灵的灵当中，在一同来敬拜神。那么今天的讲题啊，就是婚姻的目的。我们讲到婚姻这个事情啊，我曾做一个，他可以说很可怜，而且很可笑的这个比喻来说，现在这个世界这个时代的这个社会啊，认为啊，对婚姻的态度是怎么样？也有人曾经说啊，婚姻呢是好像一些人啊，给住在个城里啊，那个城呢是外头啊，就给很多啊要不好的人啊敌人啊包围起来这个城。那么在包围这个城当中啊，那么外头的人一定要想办法打进去啊，不然包围这个城做什么？里头的人呢就盼望能够逃出来了，因为不跟人家打的时候才跟人家包围嘛，对不对？他说婚姻呢，为什么这个很可怜很可笑的比喻呢？有很多人结了婚的就觉得，哎呀，真是苦啊，快点离开这个婚姻。还没结婚的人就说，想尽办法要找个丈夫一个太太，我们要结婚啊。所以在这种很矛盾的社会的环境当中啊，我们看到就是每年呢、啊，我现在不要说国内啊，不要说全世界其他地方啊，在美国啊，好啊，哇，很多人啊都要想办法结婚啊，每年登记结婚人多得不得了啊，要花很多的钱啊，花很多东西，为了有个哇一生都完不了的啊婚姻啊一个典婚姻一个婚礼。但是同样时候啊，每年离婚人多得不得了啊，所以从这个最爱的人能够成为我的配偶，就离婚的时候，这个我以前爱的人就是我最仇恨的人，从爱人变为仇人啊，所以有些人呢、啊，在结婚关系当中啊，从爱人变仇人呢、啊，几年呢、啊、就发生了啊。所以婚姻在美国、啊、这个环境当中就是这样啊。但是站在基督当中，我们可以说一点比起鼓励的话，就是说呢，这个问题没有好像我刚才所说的这样的问题这么严重啊。但是大家也不要以为啊，在基督徒里头啊，没有婚姻问题啊。如果大家在教会生活久一点的，要看到啊，有离婚啊，对不对啊？有离婚的时候、闹翻的时候是多么痛苦啊，影响家庭、影响儿女、影响教会啊啊！有时没有离婚，但是大家在一同生活啊一段时候，都知道这个家庭啊是吵吵闹闹的家庭，大家知道。不过有些时候啊没有讲出来，背后有兄弟姐妹是有祷告啦啊，去主动去帮忙啦。所以这个事情嘛，如果在教会活得比较久啊，生活比较久的人啊，都了解大家啊。所以今天我盼望从圣经的立场来讲讲啊，神看婚姻是怎么的，应该是怎么样的？神在对婚姻最终的目的是怎么样？然后呢，在弄清楚这个目的的时候，我们就要看看，就是神给这个目的啊，他所创造的人，要他们啊。一男一女啊，要结合，要组织个家庭啊，这个过程就称为婚姻呢啊。那么实际上我们要其他的明显的一点的原则啊，原则给了我们。所以既然神有这个目的，他要帮助我们达到这个目的的时候啊，他就给我们的原则嘛，甚至给我们的方法，对不对？我们第二部分啊，要看看这个原则这个方法是怎么样啊。然后第三呢，就盼望大家要接受，要彼此鼓励，然后大家同一个教会啊，都带着这种的尊重神的心，带着彼此兄弟姐妹彼此关心的一种态度，要给我们婚姻呢，真是能够达到神给我们的目的啊。但如果当中还有些还没有信的朋友你虽然真经好像不是针对你来说啊，但在你没有结婚的时候，就等于说。很有可能有一天你要结婚嘛，所以从这个角度看还是对你有关了，大家明白吗？当然如果有些兄弟姐妹在神的安排当中他一生没有结婚的，因为在教会里头有些单身的，那么今天的讲道呢可能没有办法诸葛的时候再讲到神对单身的人的他的目的是怎么样啊。那么以后如果神允许我们再谈谈这一点啊。今天主要是谈婚姻啊。所以从这个一般这个世界的人，有些时候包括基督徒啊， 在那个寻找这个配偶的时候，他们为什么要选择一个配偶呢？尤其是因着我们人是有感情的，啊，在我们慢慢成长的过程当中啊，人有这个感情啊，慢慢到某个年纪的时候啊，就产生一种内在的动力啊，这个动力啊，可能是充满了这个罗曼蒂克的一种的感觉的啊，对，复原对这个啊。要找一个配偶的事情呢，就看为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啊。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男的啊喜欢女的，女的啊很喜欢男的，在这个自由恋爱的过程当中啊，感情就发生了啊。然后到一个地步啊，按照因为我们传统、我们文化啊，这个各种的因素啊，我们最终啊就认为，如果不结婚，两个人永远做朋友，这个生活很痛苦的。所以最终还是说不能做普通朋友了，我们要结婚，啊，我们住在一起啊，我们要一同过二人的生活，那么就结婚啊。所以在宗教传统文化当中呢，都给我们看到这个婚姻，这个制度在我们人类当中的。那么按照那个法律的定规啊，我们都。全世界国家都有这样啊，我尊重国家的法律，所以我们呢就在政府里头登记啊。如果基督徒呢登记以后，我们就召会啊，在兄弟姐妹面前，在神面前就举行一个婚礼啊，表示我们是愿意啊，就神的吩咐，然后组一个家庭，以后成为夫妻。所以就是这样的，一般来说啊。但是如果我们很留意圣经的教训呢，当然刚才我所说的。是没有什么错误的啊，也是有它的道理。但是单单从圣经的教训里头啊来看啊，我看看我的电脑现在怎么样啊，婚姻呢其实还有一个更高的层面。很多时候呢，如果我们不从这个层面去看呢，单单从我们个人的感情的角度去看呢，是可能会出现一点的问题的。因为在创世纪的时候，神呢是做人，对不对？当然我们知道神首先做男人，后来做女人，但是在应用的过程当中啊，在神的教训当中啊，就是男女的方面啊，就不需要分得太清楚，这句话是对男人说的，这句话是女人说的啊，有些时候圣经里头啊，不管对男跟对女说的话，都是男女啊相关可以比起来互相应用的。那么在神这个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啊，他就首先做男啊，然后呢，他就最后做女，但他在做人的时候啊，他就首先做了世界各种的东西啊，包括各种的动物啊。那么做完以后啊，他就做人，然后他就派人呢去管理这个世界。这个创世纪第一章26-28节，刚才大家读的经文啊，就管理这个世界。所以呢，其实什么是管理这个世界呢？是否是说我们看看这个动物怎么简单呢？啊，空中的鸟，水里的鱼，地上的动物怎么简单呢？那人神的目的不是这样，神就说这个世界是我创造的，我要在这个世界当中啊彰显我的国度。所以我们的祷告当中啊，信仰里头啊，要说愿是神的旨意啊，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啊。所以这个地球是神所做的，那目的呢就荣耀他，在一切创造的过程荣耀他。然后在这个创造的过程当中呢，神做了人，然后人呢是按照神的形象做的，是在神的各种的创造当中啊，价值是最高的。然后神的这个权呢，造了给不是这个男人啊，造了给一个男人跟他的女人啊。啊，所以神呢叫那个男人这个女人呢配搭起来，所以然后配搭起来，神呢吩咐他们以后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其实等于说啊，那个管理这个世界的使命，除了给了第一个男人那个女人，我们称为他的夫妻以后啊，他们继续啊，这儿女一代又一代的要继续啊来完成神啊给他托付。所以呢，从这个角度看啊，神的国度啊要显明在地上，神最终的目的是要使用啊他所做的人来完成这个目的。要完成这个目的的过程当中啊，神用的方法就是用家庭啊，一男一女给他们 啊，成为夫妻，然后将这个使命啊行出来。那因为你从这个啊宏观呢，叫做大的观念来看这个事情啊，我们可以说婚姻只是为神的国来建立的，神的国就是为神，为要表，就为要荣耀神，将神表达出来，所以是地上来显明的。所以婚姻是为神国来建立。所以当我们成为夫妻的时候啊，我们就想念到神要用我们，当我们心里说啊，用我们要怎么样将神国显明在这个世界当中。从我们夫妻啊，怎么彼此搭配，彼此来扶持，彼此来尊重神，彼此来寻找神的心意，一步步改变我们个人的性格，那么神的国度啊，就在这个地上，借着我们两夫妻啊，以后借着我们的家庭，一代传一代嘛，能够啊表达出来。所以婚姻啊，不是单单为了满足我们感情来建立的，婚姻不是因着我们有个梦啊，这个梦当中呢，我盼望找到这种的啊女人，或者我这个梦当中找到这种男人来满足我这个梦，给我们达到我认为啊靠着我自己达不到的啊，这是比较崇高一点的婚姻观念，比较自私的观念，就是说我要找一个人啊，请我的配偶，我可以利用他，可以用他来达到我自己啊要缺乏的，我心中的空虚，我心中的什么亏欠，我要找这个配偶来满足我，这个是更低等的婚姻的目的。要是崇高一点的目的啊，崇高，因为不是以神国为观念的啊啊，有些时候因为我们结了婚以后啊，我们环境会改变，人会改变啊，对不对？我改变以后啊，我们觉得这个婚姻呢、啊、这个依恋啊没有了，所以慢慢的感情就冷淡下来了。好像有些人结婚是因为感情的缘故，不晓得为什么很喜欢这个人，然后几年五年十年以后，这个人好像没有办法满足我的感情，我好像我跟他结婚的时候啊，这个太太是我的大学里头最美丽的女孩子，我都追求了她，每个男人都带着那个有一点羡慕我的眼睛啊，就不晓得过了三十年过了三十来岁四十来岁的时候，我的太太好像没有其他女人那么美丽啊，把女生来看我的丈夫头也光了，我以前是哇全个学校当中啊最英俊的男生，现在就是这样的啊，发大肥肥的，大家肯定觉得不舒服了啊，因为带着这种的态度来结婚的时候，问题是不会发生的，几年七年五年就会发生了。好像有些人结婚时候会制定很高的条件，我的丈夫啊到什么年纪要赚多少钱啊，甚至现在有些这个细节的观念，如果老公啊到三十岁的时候没有办法赚这个钱啊，这个男人就没有用了，我们真是赚不到这个钱怎么办啊？如果你的看法是对的，你应该跟他离婚才对哦，因为他达不到你的目的嘛，对不对？趁你还年轻的时候找一个能够达到这个目的的人嘛。所以这个婚姻啊是很多矛盾，因为他不以神的国度对吧出发点，所以在不信的人，我可以说要明白这种细节的观念，就是影响了婚姻里头的价值观，是造成婚姻很多问题。但很可惜啊，在基督徒的环境当中啊，有些时候都出现这些问题，就是看外头的东西，看那些不可以永恒的东西，不将神的国度的意念放在婚姻里头啊。婚姻在神最高的目的是为了神国来确立，在神国能够行在地上，接着我们两个夫妻啊，我们夫妻二人啊，怎么样尊重神，跟随神，能彼此栽培，这个才是婚姻啊最高的目的啊。其他的目的是人的想出来的，人会改变的，周边环境会改变的。好像这个男人啊，他从小妈妈服侍他啊，从小妈妈呢有什么东西不要给他做的，什么年纪的时候找个太太，这个太太什么都替他做的，怎么这个太太生了病以后啊不能做事情的时候，这个男人就觉得这个太太没有用了，不能继续有这个老婆啊。所以很多时候啊，当家庭问题出现，就因着我们不以神的国度为念，以自己的需要为出发点，所以周边环境改变的时候，婚姻问题就出现了啊。所以大家弄清楚神的为婚姻的目的，需要为神国来确立的。好，那么这个目的清楚以后啊，我们就看看那个神这个 一个要帮助我们达到这个目的啊，神有什么的基本的原则啊？它第二个是看基本的原则啊。那么第二点呢，我们就看神做男做女的过程当中啊，他给我们一个的亮光啊。那么当然圣经说，首先做男人，男人是泥土所做的。然后呢，啊，圣经第二章啊，那个时候神这十八节啊，就加了一句话，他说：“男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做个配偶，帮助他。”啊，从神说的发表的第一句话当中啊，我们学到第一个原则。第一个原则怎么样呢？神的这个婚姻关系啊，这个男跟女啊，这位夫妻啊，要达到啊为神国来确立这个目的呢，他第一个提醒我们啊，在婚姻当中我们要有很高的原则，要把握的很准确的，就怎么样，要彼此尊重啊。那么办不下，你从这节圣经呢，十八节圣经呢，怎么看到神第一个原则啊，最高的原则其中一个是要彼此的尊重啊，这个原则呢？我们看十八节来说，男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做一个配偶来帮助他。我这个观念从哪里弄出来的呢？我们从一个配偶帮助他这个神的吩咐当中看出来的。那个配偶帮助他呢，在英文跟原文呢都叫一个字，叫 helper 啊，希伯来文叫 yasa 啊。那么很多时候呢，我们将这个原则看错的时候啊，婚姻问题啊很多出现了。因为从一般这个世界我们的观点啊 ，helper 是什么来的？那么举个例子，今天大学当中啊，在公司上班啊，或者你有某个专业，没有错，你一个人可以做很多事情啊，抄抄写写你都可以啊，你从本科大学出来的，抄抄写写都可以啊。但是为什么你觉得哎呀，我的工作这么忙啊，我还要做这些抄抄写写啊，我的桌子不干净啊，我找自己弄啊？你有些时候我还是请一些人来帮助我，啊，请一些人来帮助我做这事情啊。所以帮助我这个人就请我的什么英文叫 assistant 啊。从虽然我不敢这么说，但是我们观点当中啊，这个 assistant 呢是低我一点点的，是我零零碎碎的东西啊，我不愿意做的，他来帮我。这就帮助姐啊，但是圣经里头啊，如果我们看我的配偶去做这些零零碎碎的事情啊，这是我不愿意做的啊，这我的身份比较高啊，这个事情我不需要我来处理，所以我找我的配偶来做。我的配偶成为我这种的帮助姐的时候啊，就等于说啊，我们看这个圣经的有个错误的观念了。因为帮助这个事情，为什么我说是一个很崇高的身份呢？因为这个帮助者不是要帮助我们做零零碎碎我们不愿意做的事情啊，来满足我自己啊，好像我一个 boss 老板啊，我的配偶是我的替我打工的啊，我要吃饭，他要弄个饭给我吃啊，我的东西在家里头的，他要替我弄得整整齐齐啊。有些时候，如果这种观念的时候啊，我们就好像有点不明白神的心意了。在以色列的文化当中啊，那个配偶帮助他，就特别是帮助姐这个帮助这个字啊，是一个很崇高的身份。在我怎么看呢？好像以色列人啊，他是神的选民啊，神呢称以色列是他的儿女。很多时候啊，神给的以色列人啊很多的使命啊，在地上啊，他的要彰显神的荣耀。那这个过程当中啊，以色列人自己啊还不成熟，有些时候能力很有限啊，做不出来。做不出来的时候，那怎么办？耶和华，你是我的帮助者。那么耶和华是以色列的第一等的吗？绝对不是。所以他的呼求啊，耶和华要帮助他。所以帮助者是个很崇高的身份，是针对我们个人里头有点亏欠，有点不成熟。接着就关系当中啊，来改变我们啊，来成为帮助者。所以神给个配偶给我们啊，不没有错。我们现在在家里头的事情啊，或者大家彼此帮助，没有什么说是这是你的做的，这是我做的。但是最终的这事情啊，这个配偶能够替我们做的，还是我们自己的不足的地方啊，我们亏欠的东西啊。接着我们配偶在我们生命当中啊，来填补我们。给我们能够成长啊，给我们性格可以更新的，这个才是帮助者啊。大家明白吗？ 啊，以色列人叫耶和华帮助他，就是因着他里头啊，还有很多的亏欠，很多的不成熟，那么神进来啊，他们当中帮助他们。反正以色列人没有信心，神帮助他有信心。以色列人当中有些弱点，神进来帮助他改变这个弱点。所以我们要看我的配偶是这样的，是彼此搭配，互相帮助，啊，改变我们自己的缺点，啊。要明白吗？啊，如果你说啊，我娶了太太回来，一天为了她煮饭给我吃，三个菜一个汤，我说你娶个你找个厨师回家就可以。啊，如果你说我太太来是我媳妇的，你买一台最好的洗衣机就可以了。啊，如果我太太就替我，我的丈夫啊替我打扫的，你买个 robot 回来就可以了，机器人啊。你先把机器人可以打空的这家啊，这不是配偶啊，对不对？配偶是满足我们达到一个更合神心意的人格的整体的栽培，所以这个应该有很崇高的身份，我们有很崇高的身份来看我们配偶啊。第二点哈，就是第二点是看什么呢？第二个原则是第二个原则是说呢，在婚姻的关系当中呢，我们要学习什么？学习啊，要很有。忍耐的心呢、啊？什么忍耐的心呢？就是说，很多时候、啊、人的性格呢，会改变的。但需要改变的过程当中呢，啊，是啊，是需要神呢、啊、慢慢去改变的。那为什么我这样看呢？因为神做这个配偶给这个人的时候，其实他可以很快的，还能做一个人啊，他摇就摇，尘土说人出来了，对不对？但是他作为配偶的时候是这样的啊，他首先要什么啊？要空中啊空中的飞鸟带到人面前，然后啊，要这个人呐、啊，什么啊？叫他什么名字？这个鸟，这个动物就叫什么了？一个带一条四个腿的进来，那个人就说狗，以后这个这条就是狗了。如果带着那个翅膀的，这个是马英啊，这个就是马英了、啊。这个从这个开始的啊，是慢慢这个人呢、啊，去感觉到周边的环境怎么样啊，然后慢慢呢，要感觉到，咦，好像人家是对对的来的啊，猫是两条跑过来，鸟那是两只飞过来，咦，我只是一个人，我好像跟他不同、啊。人家是两栖的，我是一栖的啊，所以呢，就给他慢慢一个感觉啊，他需要这个配偶，明白吗？所以神是很有耐心的，慢慢栽培他，给他知道他需要一个配偶来帮助他。20几年，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啊，然后神呢就将这个人沉睡啊，他就睡了，然后去了一头乐谷，21节，把肉合起来啊。然后用一个肋骨呢做一个女人呐、啊，啊，所以这个过程当中还需要一点时间呢、啊，啊，需要时间呢 啊，第一个麻醉啊是神啊，这麻醉师啊是神啊，第一个动手术的医师啊是神啊，那肋骨拿出来啊，啊，这伤口缝起来啊，啊，需要一点时间的，好，然后这个人啊要慢慢就好的，啊，他沉睡了多久，神经没有说，因为应该是给他慢慢好了以后啊。然后神再将这个女人呢带到他面前来，你看神这个过程啊是多么的有忍耐的心，给他慢慢的去了解，慢慢去感觉到啊需要对方啊。所以在婚姻关系当中呢，没有错，我们人还是人，有些时候啊我们配偶在某一方面给我们比较成熟，有些时候我们在另一方面没有我们的配偶怎么成熟啊。啊，因为大家成长的过程不同，然后我们的生命的信耶稣以后的改变了的速度啊不一样，所以我们应该接受人是不同的，在彼此一同生活，说表示我们尊重对方的时候啊，我们允许啊神有足够的时间啊去预备我们的配偶，来了解啊我们为什么怎么看，然后给我们要重新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再重新考虑我们的看法，我们了解是否是准确啊？啊，所以婚姻当中应该是包容啊，要很足够的彼此包容的心、包容的态度、忍耐的心。所以《哥林多前书》啊，讲到爱啊，要婚姻当中讲到爱，但爱的定义是怎么样的？ 而且恒久是吧？忍耐啊，要有恩慈啊。恩慈出现过一次，忍耐出一个两次啊，对不对？是忍耐出现两次啊，在婚姻里头没有忍耐的人啊，看不到好的结果的。这好的结果也慢慢出来的啊，明白吗？好的、美好的结果慢慢出来的，不是今天一看马上出来的啊。所以这一点我们看到忍耐，看到爱心啊。这个男人呢，要接受啊，这个经过这个过程当中啊，包括他的肋骨要拿出来，然后神的作用女人带到他的面前。所以第二个原则还是忍耐，忍耐的心很需要，用爱心来表达我们的忍耐的心。在婚姻里头啊，这个是很崇高的原则。第一个是很高层面的尊重，千万不要轻看你的配偶啊。很多时候男生呢都有这个问题，女生可能这个问题更严重。为什么男生有些时候就哎呀，我了不起了啊，我过来读书了啊，我成绩高了，我拿到什么专业了，我老婆啊都是跟以前一样所以好像自己就了不起。其实没有这种老婆啊，没有这种老公啊，你明白吧？没有他就没有你啊，你明白吧？反过来说也一样，现在女生反应很高，现在人家统计过，女人赚钱虽然说着还是男人高一点，但女人站的绝对不会比男人小啊！现在，还有很多很多特别在专科里头啊，女生啊比率比男生还要高啊！现在大学里头这个知名的大学长春藤啊这些大学，女生比男生多，你知道知不知道？女生比男生多，所以很多姐妹啊，你千万不要小看你的先生，不要用他赚多少钱，不要用他的公司里头身份。是怎么样来看你的丈夫？要神看这个人呐、不是看他外头的，是看他内心的，你明白吗？没有他就没有你没有你就没有他，这个态度来彼此尊重这忍耐，让大家去给神给我们祝福的时候，去能够了解我们的配偶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慢慢允许神来改变他，这个第二个原则第三个原则呢？第三个原则呢？要是跟还没有到第三个原则的时候，还有一点第二个原则我没有说的。那么那个耶和华呢，就带两个人来到那个所做的女人呢，带到大卫面前呢那么这个男人怎么称呼他呢？那个二十三节他就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他为女人呐。这称他为女人这个事情就是跟这个配偶有帮助他一个帮助姐内中的含义是一样的。因为这个男人神将动物带来给他的时候，他就说这个是猫，这个是狗，这个是小鸟，这个是狗。但是当神带领他的配偶来他的面前的时候，他从来不讲说，他说这称为女人。女人不是那个跟那个女人不是她的怎么说？女人跟这个所谓她其他动物猫猫狗狗这是不同的。因为这个是猫就是猫，狗就是狗，女人呢是不同的。因为女人跟男人其实在希伯来文当中都是同一个字，就是说这个就是我。那这个带着狗来的时候，这是狗；带着他的太太来的时候，他说这就是我。女人跟男人，这个是一时和一时就等于英文这个 he 这个 she 是绝对就是相同的。所以那个连这个男人呢，在认定这个带进来的是就是我的一样就我没有好像有权威在那些动物上头，在神带领我的配偶来的时候，这个权威不是我的，是神的，所以我称为女人，一时跟一时，大家明白吗？其他动物是猫、狗、老虎、狮子算清楚的。这个来呢，就这个是我女人就是我，一时希伯来文男人是一时女人是一时所以这个平等、这个尊重这个算清楚了从配偶、从女人、男人这个婚姻里头如果你没有对你配偶有尊重的时候，什么东西不想带他。如果你看你配偶不是平等的时候，什么东西也不需要带他因为你没有这样看你的配偶的时候，你的爱心呢是很有限度的， 你包容的心是很有限度啊，
忍耐的心呢是很有限度的
啊，所以要在这种啊没有足够的爱心，没有足够的忍耐啊，不想平等不尊重的环境当中啊，夫妻怎么样的可以啊承接了神的丰富，让神的国度显明在地上，达不到的。因为神的过程啊是包括要解释很清楚的原则的。我再讲一遍啊，目的是为了夫妻一同生活，我们家庭能够完成神在地上的旨意，在我们当中的美意，我个人的美意啊，神的国度在我个人身上，我们家庭当中来显明。这个过程当中啊，一个原则是要高层面的尊重，物上看我是平等，要忍耐有爱心才可以的啊，是有过程来的。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啊，那么然后在二十四节呢啊，他都啊神就前说了啊，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啊。在希伯来文的这讲话呢，这三个东西啊是不可以看为是平排看的，这三个东西应该是从一个角度看，然后第二个角度看，第三个角度看，是高低的排位啊。所谓高低排位啊，这个不是等于说是谁是更重要，而是啊我们要了解从高从第一个层面、第二个层面、第三个层面，等于说一个人呐、啊、出生，然后一年以后才是一岁，在两年以后才是两岁，第三年是三岁，你不能够要翻过来排的。你不能出生是三岁，过了一年就两岁，过了一岁，你不可以这样排的。在希伯来文当中啊，这个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啊，是一个过程当中啊，不可以反过来看的。等于说呢，这个要根据个原则说，我们要知道，这个家庭生活里头啊，我们要怎么样？要有心态独立啊，啊，能够积极承担啊，一个家庭责任的人啊，才可以结婚的。但如果你还没有到这个水平呢啊，已经结了婚怎么办？快一点学啦！我什么？还有我们做老妈老爸的啊，我们当这个长辈啊，如果你基督徒啊，要尽量鼓励啊，你的儿女啊，啊，放心一点呐、啊，给他们就学啦，不要什么小事情啊，就插手进去啦。有些夫妻的问题啊，就是老爸老妈的问题来的。像老妈今天还是很挂念他的小孩啊、儿子啊，而且很挂念他女儿，什么都要打个电话去问啊，女儿今天晚上怎么办啊？你吃什么啊？所以这种老妈呢，要影响他的儿女啊，不能独立。但是这时候人要离开父母，是很重要啊，是针对我们结了婚的人，啊，针对那些做父母的。但千万不要以为啊，这个是神要我们孝敬父母啊，要十条诫命啊，十条诫命啊，第五诫是什么？孝敬父母。孝敬父母在旧约出现过，在新约出现过，对不对？这很明显的。所以离开父母啊，不代表不孝顺父母，千万不要搞错。但是一个婚姻呢，一定要有一个独立的心态。所以我今天就提醒西姆啊，因为我有两个儿女都结婚了啊，我今天提醒。这是他的渣，这个是我跟你的渣。好，所以我的性格呀，当然清楚。但是妈妈，我很喜欢啊、你来跟我和我的小孩啊，需要有祖母。但是这个是我的渣，我大家姐对我说的。我说，哎，Nancy长得很好，应该这样才对啊，这个才对，对吧？你尊重父母，但是这个他们的渣，所以人要这样的心态啊。那么第二个层面怎么与妻子联合啊？那你有这个心态的时候呢，才能够进到第二个层面的心态，就是说跟你太太啊或者丈夫啊有很高层面的心灵的沟通啊，心灵的沟通，尽量要栽培这一点，好吧？啊，大家能够有很高的承诺啊，心灵的沟通啊，这个要花时间的，要花时间多沟通，花时间啊才可以的，对不对？然后第三点呢，就二人成为一体了啊，二人成为一体，二人成为一体呢是很重要，因为圣经里头啊告诉我们啊，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啊，意思等于说呢啊，神做男做女，有他们啊成为夫妻的时候啊，要包括要他们战胜神的国度，然后他们培养的儿女啊，要继续的一代传一代， 直到耶稣基督再来，新天新地，你知道不知道？
耶稣再来创造新的世界的时候，
这再没有婚姻关系的，对不对？没有婚姻关系啊，先讲得清楚的啊。所以神要在这个世界的时候有婚姻关系，就是这个过渡的时期，可能是几千年，可能一万年，我不知道，有婚姻关系来表现啊，啊，表显明啊他的国度当中的荣美啊。到新天新地的时候，就再没有需要有婚姻的关系啊，对不对啊？圣经里头这样说的。所以二人成为一体啊，就是婚姻关系里头啊一个最明显的关系，最明显的关系可以这样说啊。二人成为一体是为婚姻的关系来确立的，婚姻的关系是为神的国度来确立的，神的国度是为神来确立的。因着的缘故啊，大家明白为什么在耶稣基督谈论的离婚的时候啊，今天不是谈离婚的问题啊，他只说过一个句话，除非你的配偶不足的犯奸淫的罪，那么你可以离婚啊。还有那个不足犯奸淫的罪啊，耶稣特别挑选一个很严厉的，对吧？希腊文来说，就 pornagia 就等于说这个人整天活在那个淫乱当中，有 pornagia。如果有些时候，我不是鼓励大家，不管是弟兄和姐妹，我不是鼓励，也不是允许啊，你们犯一起的错误啊，一起的错误叫 metalgia 啊，是不同的。整天都思想在这个淫乱当中，给犯了错以后继续犯错，犯了错以后继续犯错 ，pornagia。大家明白吗？所以耶稣就说要 pornagia 的时候，你可以离婚。为什么？因为 pornagia 是破坏了二人成为一体的关系。二人成为一体是为婚姻来确立，婚姻是为神国来确立，神国是为了表现神在地上的美意啊来确立的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婚姻另外一个神看重的原则就是圣洁的生活，对我们的配偶的忠心啊。当然结婚的时候以后，当然我们全世界不是男人是女人嘛，在教会里头有姐妹有弟兄，我们都是朋友，对不对？朋友是朋友啊，夫妻是夫妻啊，不要搞错啊，两个是不同的，大家明白吧？啊，弟兄姐妹是弟兄姐妹啊，夫妻是夫妻啊，千万不要搞错这一点啊。所以其中一个最主要的神提醒的就是二人成为一体啊，就是说圣洁的生活。你明白为什么十条诫命当中有一条诫命啊，第七条，不可以奸淫啊。你记不记得不可以奸淫啊，是针对夫妻生活来说的。为什么我这样说呢？在旧约的环境当中，很少很少人不结婚，差不多没有可能不结婚的。为什么？你年纪够的时候，你爸爸妈妈会替你找个丈夫，找个老婆的。要是有些寡妇啊，那年轻的寡妇啊，丈夫死去啊，那么丈夫的家庭啊有责任。如果当中有其他弟兄没有结婚的时候，首先要娶这个寡妇的，啊，明白吗？啊，这个是家庭关系当中啊，是很明显的，啊，所以不可以奸淫呢，应该是针对啊婚姻关系说的，啊，都应用的可以针对那些没有结婚的人随便放纵自己肉体啊，也可以，但是十条诫命写的时候是针对婚姻关系来写的。所以我们讲到这个婚姻的目的，我要完成的神在给我们婚姻的作为神的国，接着我们来写明的时候，圣洁的生活是很重要。二人成为一体是为婚姻来确立，大家千万千万不要在这方面犯错。说到了结婚哪一天啊，其实没有结婚应该要明白基督徒要过圣洁生活，就是结婚哪一天啊，二人成为一体是诫命来的，是一条诫命来的。所以大家这方面要忠心啊，对我配偶啊。所以呢，今天我所说的很简单来说，什么东西我重复讲一遍，神看婚姻不是单看我们自己个人的需要的啊，不要以为你婚姻能满足我个人的需要。我们对我配偶是要高层面的尊重，是绝对的平等，不管我们的配偶赚钱多不多啊，社会的身份地位啊，这个都是神不是这样看的，神绝对不是看，不是这样看啊。然后我们要 要忍耐的心来预备我们的配偶。因为成熟的过程当中啊，
每个人不同
啊，有些时候你走快一点，有些时候你配偶走得快一点了，你不要以为每一年每一天都是你更成熟的，有些时候你会软弱，对的，你配偶可能比你更成熟的，对的。所以我们要忍耐的心来推行啊，或者实行啊我们的爱心。然后最后一点就是说，要按照二十四节那里说，特别是最后一点，二人成为一体，二人成为一体，这个圣洁的生活对我们基督徒一定要遵守的啊。那么在团契的生活当中啊，在家庭团契啊，你们可以谈谈啊，怎么保守我们这个心啊，不要犯错啊，要错误啊不是马上出现的啊，一直慢慢直到我们放松，要放松，要犯错的啊，我们要这样的。为什么啊？要跟随神，怎么样不要犯错误，免得最后看罪神啊。这个可以谈起，再慢慢谈啊。所以今天啊，对大家的提醒和鼓励，盼望大家呢有个健康的婚姻生活，在原则啊把握的准则的时候，那其他的方法大家会想出来喽。原则错误，方法的错误；原则准则呢，方法可以慢慢用不同的方法。这个方法不行，用另外的方法没问题啊。所以盼望大家能够在教会里头，在家庭里头荣耀神，有一个啊美满的婚姻关系，有美满关系，荣耀神，祝福你们的儿女啊，力大权力大啊！盼望大家啊，有个记得今天所说的，我们祷告。天父耶稣，我们为啊婚姻关系来祷告。因着这个细节啊，是很多很多给我们的引诱。周边我们的同工，我们同事啊，不管他们的身份地位怎么样，很多的时候他失败的地方就是他的家庭，他失败的地方就是他的儿女。主啊，就求你这是怜悯我们信耶稣的，不要在这方面有错误。从我们尊重神开始，从我们了解神的原则，我们靠神的智慧聪明啊，来将这个原则行出来啊。主啊，请你帮助我们在过程当中有忍耐的心，有爱心，以尊重神为我们最高的目的。主啊，请你帮助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阿门。
谢谢牧师，这还不信息，
哎，个人回忆诗歌。